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尊现在讲的是安乐行平，已经讲到最后一段，就是第四誓愿安乐行。长文讲过了，现在是要讲重诵，就句诵。经文在第291页，291页。儿时世尊欲重选此一而说纪元。这个重诵啊有两段，第一诵行法修行的方法，第二诵叹经，重诵赞叹法华经的殊胜功德。第一重诵修行的方法有两段，第一抄诵行程，第二追诵行法。抄诵超前而诵，就是因为前面长文里面呢、是先说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然后才说修行成就的这个功行的这个意义。那么他现在这个重诵啊，他是翻过来先重诵修行成就，然后才重诵修行的方法，所以超前重诵修行成就，所以叫做诵行抄诵行程。只有一首句诵，常行忍辱，哀悯一切，难能言说佛所赞经。前面长文里面是总说明修行成就的这个意义，现在这个句诵里面啊，它是分别说明修行成就的这个意义。常行忍辱，这就是诵着衣行程，着如来衣啊，柔或忍辱衣。常行忍辱，经常能够保持修忍辱波罗蜜的这种的功行啊，显示他的这个着如来衣的功的成就，所以叫做常行忍辱。哀悯一切，这一句是重诵入如来世成就。如来世有大慈悲大慈悲为师，如来之师就是大慈悲心。哀悯众生就是有慈悲心才能够哀悯众生所以哀悯一切众生，那么就是入如来世修行成就，就是具备大慈悲心哀悯一切众生。难能言说佛所赞经，这两句就是重诵作如来座修行成就。如来座以法空为座做法空座才能言说法华经的妙义，所以叫做难能言说佛所赞经，就是重诵作如来座行程。那么这一首句诵就是抄诵行程超前而诵修行成就的这个如来师如来一如来做的三行成就。后边第二追诵行法修行的方法，这本来是在前面说的长文里面先说，现在是后说，所以叫做追追诵修行的方法。那么按照前面长文有三段，第一诵誓愿所缘之经，诵誓愿所缘之经啊，就是或末世时持此经者，于家出家及非菩萨应生慈悲，这五句。这五句就是诵誓愿所缘之经，发誓愿要做度化众生事业， 所缘的境界，就是到了佛灭度之后，末法之事，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发心受持这个法华经，无论是在家出家，瑜伽的头一个家字就指在家，无论是在家出家的佛师兄弟子，即非菩萨就指声闻人，小圣根性的人，没有行菩萨道的就是非菩萨，那么对于这一类人都应当升起慈悲心，那么为了要升起度化这一类众生的慈悲心，所以叫做誓愿所缘之经，由慈悲心远离这些该要受度的这个在家出家乃至非菩萨人等一些这个所度的境界。第二，诵起誓愿之由，从诵升起誓愿的缘由有三句：此等不闻不信是经，这位大师为什么发誓愿要度化这些众生，为他说这个大法呀？此等就是这些人等，此等就是前面的在家出家非菩萨人，这些人等没有听到法华经，对于法华的大法他不能升起信心，是经就指这个法华经，他不信法华经，不能依法华经来求证诸法实相，来开始悟入佛之之间，那么这个所有的损失相当之大，所以叫做这位大师。因为法华是究竟成佛的，那么没有体悟法华的诸法实相之理，就没有成佛的希望，所以叫做有很大的损失。为了要消除他们这些损失而使他得到大法的缘故，所以第三就正立誓愿，诵正立誓愿，有一首偈颂：我的佛道与诸方便，未说此法令诸取中，说将来我成佛了，我就要用种种的权巧方便为这些人说这个妙法莲法间的诸法实相之法，让他们能够开示悟入佛之之间，令住其中，使他们的身心都安住在诸法实相的妙法之中。那么意思就是说，我要发愿度这些人都能体悟法华经的诸法实相，都能开佛之间，是佛之间，乃至悟入佛之之间，我都要使他能够成就，要为此而发大誓愿，所以叫做诵正立誓愿。这个修行方法在前面经文长文是说的比较详细，而这个从诵啊就比较简单啊。接下去第二，诵叹经，从诵赞叹法华经的殊胜，这只从诵越比方来广叹的意义，而没有从诵越法义略叹的意义，还有前面长文呢是两个比方两个法合，现在从诵啊方式不一样，是把这个两种比方合并起来从诵，把两种法合也合并起来从诵，不像前文是先以不与诸比再以法合，那么第二与诸比在于法合，现在这里是与诸不与诸两种合并起来从诵，那么法合也合并起来，所以叫做第一是总诵两比，总合起来从诵两种比方，两种比方就是给他这个具足跟不给他具足的这两种比方。比如强力转轮之王，兵战有功，赏赐诸物。比如就是比方啦，好像强力力量很大的转轮圣王啊，那么他看到那些他的部下大臣等所有的官兵， 他跟这个小王啊，曹寇，就是跟这个敌人对敌啊，打仗的时候啊，结果有功，就是战胜了，看到他的部下都战胜了啊，那么既然是打赢了，当然就要给他这个奖赏了，赏赐他种种的物品，赏赐诸物，赏些什么呢？象、马、车胜、延伸之居。象、马、车胜前面长文说过了，就是声闻人的禁制、无声制，断尽烦恼的智慧叫做禁制，能够使烦恼断尽啊、那么能体悟无声之理的智慧，那个叫做无声智啊、一个是打仗的啊、一个是修复石土的啊、这个禁制好像打仗的，就是对治烦恼的啊、把烦恼降服了啊、那么这个无声智就是收回本有的诸法理性啊、那么就是把这个石土修回来的啊、所以这个象马车胜啊、就好像声闻人断烦恼的禁制于无声智啊、因为这都是交通工具了，哪来比方智慧断烦恼舒服原来的仕途，就是好像亲证无声之理。延伸之具，延是庄严，庄严身上的种种的用具，那就比这个一切助道法门啊、帮助修行的这个方法啊、那些助道法通通都叫做延伸之具，就是好像一个人啊、比如说装饰在身上的啊、这些延伸之具，就是比方一切助道法。脊柱田贼啊、田比方禅定，贼比方得解脱，就三解脱门，得禅定误入三解脱门啊、有田了就富有了，有禅定啊，功德福报就会圆满啊、所以一切福德都由禅定而来，就好像油田。贼就是房屋黄色安住安居的地方，修行佛法声闻人得到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的三解脱门，安住在三解脱门当中啊，就能够得到声闻的啊、果位，所以好像住在房子里面一样，这叫做田贼啊，以贼比三解脱门，田比禅定。聚乐成一，这是比方四国，声闻人的初二三四国，聚乐比较小，比初国二国，一比聚乐大一点，比成小一点，就是比这个三国乌那含成。比涅槃城好像得到涅槃啊、涅槃城，那么以城来比第四国阿罗汉是涅槃城啊、那么就是说使声闻人呢、由修其方面而到正这个声闻的极国阿罗汉啊、所以叫做给他去落成一一样。或与衣服，就是声闻人在修行的时候啊，要有惭愧忍辱种种的善法，好像人有穿衣服啊，惭愧呀、就比方穿衣，一个人如果不穿衣服就是没有惭愧了，世俗就所谓不知羞耻不知廉耻嘛啊，那么穿上衣服啊就显示他有惭愧心啊，所以用衣服来比声闻人修行的惭愧啊、忍辱柔和等等善法，通通可以包含在里面，好像穿上衣服来庄严啊。种种珍宝，就是前文长文所说的七宝啊、金银等七宝，七宝就比方七颗道瓶，七颗道瓶啊、 就是三十七道品呢，分为七科：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珠、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有七个科判，所以叫做七科道品。因为有三十七的道品那么多，所以叫做种种，都是很珍贵的宝，就是三十七道品都是珍宝，都是出世间的圣宝啊，所谓七圣财啊。奴婢是用人，比方神通啊，这个声闻人证阿罗汉果，具备三明六通，所以用奴婢来比神通。财物比一切功德法财啊，那么所有的功德都圆满成就，好像给他财物一样。那么这些东西欢喜四仪啊，这个转轮圣王高高兴兴的，很欢喜的赏赐给他们。那么就是说，佛出现世间度化那些声闻人，都能证果，证阿罗汉果，那么使他心满意足啊。那么佛也觉得让他们走到三百由旬，纵然是化成啊，也是已经度到一个阶段啊，该休息的地方，所以心也是欢喜的。这是。到了这里为止，就是比这个重诵不与诸比啊，没有给他具足，只是给他这些功德的赏赐，那么就是到四果阿罗汉为最高的境界。接下去如有永见以下啊，有四句，这就是重诵与诸比，比方转轮圣王啊，看这个功力最大的，能力最强的，成就最大的，那么就把这个头上的聚中的明珠啊，宝珠摘下来赐给他啊，所以以珠比。如有永坚能为难事，如果这些跟烦恼对敌的所有人的这个众生当中，有最勇猛的。身体最健壮的，那么降服敌人的力量最大的，他能为难事，人家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啊，所以能为难事。那么这种人呢，也就比方这个大圣根性已经开发的这类众生，那么转轮圣王啊，就把记中这个明珠拿下来赐给他。所以说王杰聚众明珠四字转轮圣王就把他头上的这个聚众这一个宝珠啊，明珠有光明的宝珠拿来赐给这个能为难事的人就是为他说法华经了。这是总诵两比，下文是总诵两合，合不与诸比，跟和与诸比两种的法义。如来意耳，这是总啊，佛出现时间也是跟这个转轮圣王情况相同啊，跟前面的比方是相同的。为诸法王，佛出现时间以法得到大自在，好像法中自王，所以佛就是法王，以法自在啊。佛为法王，所以呢转轮圣王来比佛，他有忍肉大力佛历劫修行修忍肉波罗蜜圆满成就，力量很大，有广大智慧神通之力，所以叫做忍肉大力。佛成就佛国了，有智慧宝藏根本智厚德智一切智都功德究竟圆满，所以智慧好像一个大宝藏一样的通通都充足。一大慈悲如法化世佛以大慈悲心来教化世间的一切众生，都是按照佛所亲体证到的正法来教化世间，所以叫做如法化世。见一切人受诸苦恼，欲求解脱于诸魔障，一切人包含三圣根性的众生乃至六道凡夫统统包含在里面。 这些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所受的苦恼非常之多了，所以叫做诸苦恼啊。那么既然知苦，就要求解脱，他们都在希望能够得到解脱，能够离苦得乐。那么要解脱，要超出魔境啊，就要跟魔王打仗，所以与诸魔战。诸魔前面所说的烦恼魔、五蕴魔、死魔啊，还有天魔。天魔不必跟他交战，因为如果你心内的烦恼魔断尽了，天魔也就无奈你何。主要就先破除内心的烦恼魔。烦恼很多，根本烦恼、随烦恼、根本烦恼有六种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那么恶见开开来就是五逆十啊。那么还有随烦恼，小随、中随、大随二十之多，所以烦恼的种类多得不得了，就好像啊这个魔众很多，众生有八万四千尘劳烦恼，所以魔君也就有那么多，以逐魔跟种种的魔啊跟他交战啊。学佛修行就是断烦恼，断烦恼就是跟魔交战啊，跟这些烦恼魔跟他打仗啊。为是众生说种种法，那你要跟魔王打仗啊，你必定要懂得方法。方法在哪里呀？就是佛说的一切法啊。为了这一类要跟魔王打仗的这些众生，说种种法，种种法就是种种修行法门啊，所谓八万四千法门，声闻法里面的三资量、四加行、一切修法统统包含在里面啊。为他们说种种法，以大方便说说此诸经，与权巧方便为他们说这个过去四十年来所说的三圣一切诸法，声闻、缘觉、菩萨、大小圣一切诸法，除掉法华经，其他的教典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说此诸经。这些经就指法华以前四十年来所说的，还没说法华经之前所说的法，只是使这些三圣根性众生呢啊断烦恼、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就是好像前面所赏赐的那些禅定解脱等等的功德，到这里为止。这是和前面的不与诸比啊，没有给他宝珠，只是让他成就以上功德啊。那么具知众生得其利益，莫或乃为说是法华，这是借这个宇宙啊给他宝珠的这个比方。既然知道这些众生有的力量很大，既然得到这个广大的力量，就是开权显实了啊。最后莫或就最后到了法华会上，说法四十一年，法华会上在灵山会上啊，才为他们说这个法华经，最后才说法华经，说幕后乃为说是法华。法华经说完之后不久就说涅槃，涅槃以后就入涅槃了。所以法华是佛出现世间最后之说，如王解句明珠语之，就是前面的比方，好像转轮圣王看到这个有大功德的，最后才把这个句中的明珠啊啊，哪来赐给他，是最大的赏赐了。为什么要用这个最后拿这个宝珠赏赐给他呢？也就是比方最后为什么说法华经，此经为尊，众经中上，我常首富啊，不忘开示，今证事实，未如等说啊。此经法华经，说到法华经就是说的诸法实相之理啊，使众生能够开始悟入佛之之间，知道前面的方便现在这里是一时啊。所以在一切经中啊，法华经最尊贵最殊胜，所以说众经之上，过去四十一年所说的经，法华经为最高最上 啊，所以是诸君之王。我常守夫，我佛自称啊，凡是成就佛国的佛呀，都是守护这种的大经啊，常常保守它，护持它啊，不忘开示，不忘就是不随便，不随便说。那么为什么不随便说呢？如果大圣根性还没有成熟，不能为他说，说了他害怕，就前面的五千退席之类，所以不能随便跟他说。现在经过41年来调伏这些众生，根性已经成熟啊，那么应当啊可以使他来听法华经了，所以今正是时，这个时候正是该说法华经的时候了啊，为汝等说，所以呀、啊、专为你们这些已经善根成熟的众生而说，所以叫做为汝等说啊。那么到此为止，就是总诵两合说完了啊，下面是第三，总明形成之相啊，总以说明修行成就的这个相状。那么这里有三段啊，这个总明形成之相啊，这个科判是从前面四安乐行一开始就有的啊，这个到前文为止啊，就是第四愿安乐行的重诵说完了。再往下的总明形成之相啊，是在安乐行品一开始的时候有三大科啊。那么前面安乐行品这一品啊，有问有答，文殊师利请问，那么佛答复，佛的答复当中啊分为三段，第一总标章，第二解释修行方法，第二解释修行方法里面就是说这个身口意誓愿四种安乐行，到这里为止四种安乐行就说完了那么下面是总明形成之相，这个总啊就指前面四种安乐行，四种安乐行已经说完了，现在总合起来说明四种安乐行修成啊，成就的这个相状，所以叫做总明形成之相。所以这个己字啊，就是从安乐行品一开始的大啊，大是物字啊，大分三段，这是第三己字下第三总明形成之相啊。那么总明形成之相分三段，第一结劝四行啊，先总结上文，劝修学菩萨道的人要修行这四安乐行，第二举三宝于劝，第三总结，有这三段文啊。先说结劝四行啊，先说明这个结劝四种修行成就的功德，有一首诵伴，有六句。我灭度后求佛道者，欲得安隐，言说诗经，应当清净如是四法。这就是第一结劝四行，总结上文，劝佛弟子行菩萨道要修这个四安乐行。我佛自称灭度后，就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啊，那么正法相法乃至末法，凡是要修行无上佛道，要求成佛道的人，求佛道者，如果你想要得到安隐，很平顺很自在的来自利利他，同时能讲说法华经来利益众生，所以欲得安隐，演说诗经，能够很平安很稳定的来自利利他，尤其讲说这个法华经来利益啊，利益所有的众生，那么你应当要清净啊，如是四法，要好好的学习前面讲的四种安乐行， 四法，有前面讲的四种安乐行，身安乐行、口安乐行、意安乐行跟这个四愿安乐行，应当从这个四安乐行来下手啊。初学菩萨道的人都应当要先做这个四安乐行的功德啊，把它修成就了，将来您才有这个能力啊，圆成这个究竟佛道。下文是第二段，举三宝一劝，说明依法华经修学能够转现报啊，那么这个转现报的业报，能转三报的业报，能转后报的业报啊。果报有三种，现是现生的果报，生来生的果报，后未来又未来生的果报啊。那么依法华经修学能转这些果报啊，所以叫做举三报于谦，也叫做由此啊，这个三障能够得到清净，烦恼障、业障、报障都能够消除清净。我们平常回向句里面说，愿消三障诸烦恼啊，三障里面烦恼是第一啊。那么你依法华经修学，三障都能得到消除清净，那么这就是能够转众生的三种业报啊，所以叫做举三报于谦。那么因此就分成三段，第一，报障转现报，报障就是现在的果报啊。现在我们这个业报身都是叫做报障，我们这个身体呀、就叫做报障。过去生所造的人生的业力成就呢，月因成就，转生到今生就做人呢，做人这个果报啊，你这一生或苦或乐啊。那么这个果报情况，如果是苦报的话，你依法华经修行能够使你这一生啊，这个苦报啊转轻啊，那么转成安乐的殊胜的功德，所以叫做啊，由现在的果报转成在现报当中啊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叫做报障转现报啊，是现身的果报啊。如果有苦恼，由你依这个法华经如法修学的缘故啊，能够使你这个苦的报障转过来，在现身当中啊能够减少这个苦报。所以经文说，读是经者常无有恼，又无病痛，颜色显白。读经就是读这个法华经啊，您如果能够发心读诵法华经啊，常常心地安乐，身心自在啊，不会有愁，不会有苦恼，常无有恼，经常得到没有忧愁，没有烦恼，很安乐的过日子啊。那么在现世当中啊，没有刀杖啊，种种的苦难啊，刀杖不加，骂力不至啊，那么身心都得安乐啊。那么就是因为您啊，能够依法华经的修行啊，使你身心安乐，就是使你现在的果报转过来，免去忧愁痛苦的情况，得到身心安乐。不但如此，又无病痛。假如你过去生杀业重，今生的病苦很多，假如你能够好好的受持读诵法华经啊，能使你的病痛啊能够消除啊，那么使你现在身心得到安乐啊，那么就不会有病苦。病都是过去的所造的业所感的，假如没有受病的业，那你今生不会有病痛。今生有病痛，那就是因为你过去生所造的，尤其这个杀害众生、伤害众生的业力做得太多了，所以会遭受到今生病苦多、寿命短啊。这个在《华严经》二地品说得很详细，还有《十善业道经》都有详细的说明。受持法华经能使你病苦减少而至于无啊，这是只要你真正发心 是有很大的功德啊。那么在这个《法华经》的感应录里面呢，有很多的记载，受持读诵《法华经》能够使现在的苦恼啊减轻转少，使他身心安乐，没有病苦啊。颜色显白，这是说内心有功德，外表相貌也就庄严啊。颜貌色是指这个颜貌的这个外表看起来的颜色啊，相貌显白是表示清净庄严啊，新鲜很清白，就显示你的外相啊都会转成很清净庄严啊。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往往有受持读诵法华经，使他的身心安乐啊，那么由此感到他的外表相貌都庄严起来的啊。那么这种情况在这个感应录里面都有记载，像从前隋朝的智者大师啊，他有读诵法华经，不但是开悟啊，那么得到无碍辩才，相貌庄严，人称为东方的小释迦，那都是以受持读诵法华经的感应啊。那么所以他现在现报本来苦恼的都转成安乐，使他身心得到安乐，这是转现在的报障啊，转成现在的好处啊。本来果报中可能遭受很多苦恼，现在都没有了啊，都得到身心安乐，所以这是受持法华经现在的果报。第二，业报转生报，生来生第二生，这一生死了之后再到第二生啊。那么第二生的业报啊，就是看今生你所做的，今生所作所为的，就感到后来生的果报。那么那你今生既然能够受持读诵法华经啊，能够愈发修行，那么你来生的果报的业报啊就转过来业障转啊。业是噪音呢、啊、现在正在噪音，那么噪音在这个音中的业报，你能够把它转过来，转成很好的果报，那么来生啊纵然没有到他方佛国，那么你转生都不会生在这个贫穷之家，披欠楚陋，这不生贫穷，披欠楚陋，这两句是转啊，就是业障转身报，来生的果报不会生在贫穷之家啊。那么受持读诵法华经，那你转生就具足这个功德法财啊啊。既然有功德法财来利益一切众生，那你就不会贫穷啊，就是不但是世间法上的富裕啊，在佛法里面，那你具足功德法财也就不会穷了啊。被贱被劣下贱这一类的家，你不会生在这种的情况的家庭里，那么因为你已经生如来家，处处称尊啊，那么你依法华经修学，你就已经生在如来之家，生在佛家。既然你生在如来之家，如来之家没有被欠的啊，如来之家是最尊贵最殊胜，所以叫做不会生在这个被欠之家。这个不生两个字是一直贯下来，不生贫穷，不生被贱啊，也不会生在这个丑陋之身。丑陋就是相貌很丑啊，长得很丑啊。陋劣，陋是披劣，相貌很丑又很劣哦。那么世间上的人啊，丑到什么样子啊？那么你细细观察那个所有的人，你观察一下，也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丑陋啊，是美丽还是丑陋。那么实际上啊，这个最丑陋的人我们还不容易看到呢啊。在历史上啊，相传啊，宋朝的苏东坡的妹妹很丑，苏东坡的妹妹啊说是很丑啊，她的额头往前伸啊，这个耳门很高很高，这个头发都在后边，前面看过去，对面一看了、啊、看不到头发啊、哦、眼睛很大，还是望里这个 塌进去啊，那么鼻子啊，就是中间也塌了，这个这个鼻子的尖端又隆起来，很不好看。而且他这个丝啊，脆背哦，往里伸啊，就这个骨头往外伸，这样子啊，所以他这个如果是流泪，不会掉到这个脆背来。那么因此，据说苏东坡啊，做了一个诗啊，来批评他的妹妹啊，他说天高地阔啊，路三千，这是比他的这个额头，天高地阔哦，这个额门很宽啊，天高地阔，路三千，遥望云峰霄汉间啊，云峰是指他的这个髻啊，头发，因为往前看了、啊、看不到这个头发。看不到头发，遥望云峰霄汉间，好像要看天一样，看不到他的头发啊，因为他的这个脸呢、啊，这突出的，眼睛如果流泪啊，流不到这个翠背啊，倘若想思流下泪呀、啊，一年流不到丝边啊，万一想到什么事情要流泪了。痛哭了，要流泪了。他这个，我们平常泪一流就到这个地方了，啊，可是因为他这个地方突出来了。倘若想是流下泪，要流泪，要哭的时候啊，他这个泪流出来是往这边歪了，没办法往下流啊，所以一年流不到这个丝边，一年流不到。苏东坡把自己的妹妹这样开玩笑，实在是太不道德，是不是？事实不得而知啊。不过我查遍苏东坡全书，没有这个诗，是不是后人摘他的不得而知啊？不过这个诗也做得非常之好。我这个诗我是从宾中法师那边听来的，不是我造的啊。我20岁听宾中法师讲这个《地藏经》的时候啊，他讲的那个丑陋，他就讲这个丑陋两个字，他就说这个诗啊。不过那个时候他讲的是葫芦我呀，我是客家人，我很奇怪也能听懂的啊、念客家话很好听呐 啊天高地阔路三千，遥望云峰霄汉间，倘若相思水下泪，一年流不到丝边，好极，非常之好，我这还是我的家乡话啊、那么讲国语啊，总是拗穷了。怪，没有那么好啊、有的时候很想要把这个诗念出来呀、啊，就是念不出来，因为没有读波波摩佛啊、因为从前念的阿依维欧现在派不上用场了。那么这是说，你如果受持读诵法华经，哎，你转生，来生啊，相好庄严，生在富裕之家啊、那么不会有。生在这个贫贱啊、贫穷啊、卑贱呐、丑陋啊，不会有这种现象。可见现在相貌庄严的都是过去受持法华经的，像我的相貌不庄严，就是过去是没有受持法华经。好的，没有像苏东坡的妹妹还好一点啊。这是第二，业障转身报；第三，烦恼障转后报。后报啊是第三生以后，前面的生报是来生啊，就等于今生再过去的第二生了啊。那么后报就是第三生以后，一直到未来。那么有了烦恼，你就会造业，将来就会受报。你把这个烦恼障转过来，受持法华经，如法修行啊，把这个烦恼障转过来啊，那么就能够把将来的后报。都转成殊胜庄严啊、所以叫做烦恼障转后报。经文有两段啊、第一，别名三烦恼障转；第二，总名一切烦恼障转。众生80田中的烦恼很多啊、根本烦恼有三种，就是贪嗔痴。先分别说明贪嗔痴三种烦恼障先转，然后总说明所有的一切烦恼，无论是根本烦恼、随烦恼、一切烦恼，通通都能转过来，所以叫做总名一切烦恼障转。 现在先说明第一，别名三烦恼障转，就是贪嗔痴三种烦恼先转过来啊。那么因此就分为三段，越这个三障就分成三段啊，就三种烦恼障。第一，贪障转；第二，嗔障转；第三，痴障转。开头四句是贪障转过来，贪就是众生的贪心啊，贪嗔痴的贪，有好的你看到你就会贪啊，贪障先转，转过来以后你生生世世就得到安乐，你能够如按照法华经的如法修行，那你就不会对世间法太过于贪着，没有贪心，那么贪障就会转了，转过来。众生要见如木显身，天诸童子亦为给死，这四句就是转贪障啊。没有贪心，众生看到生欢喜心，因为你做如来事啊，所以众生看到你都是生欢喜心，要见爱要欢喜看到你啊。有些人一看到就生欢喜心啊，这可能他过去生就修法华经啊，人家一看就生欢喜心啊。那么所以众生要见看到这个怎么喜欢看呢？如沐显圣，看到你好像仰慕圣贤一样啊。所以啊，因为你做如来时，那么因此众生看到生欢喜心，好像看到圣贤一样。天诸童子亦为给死，那么诸天守护啊，天童都来做你的使者，来帮助你扶持你，所以天诸童子啊亦为给死，这就是转贪障。那么就是说你依法华经修行没有贪心啊，那么因此贪障就会转，得到这种殊胜果报。那么嗔恨障转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稍后。